横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文帝正直，吕太后死了之后，汉朝大臣夺取吕氏兵权，将吕太后的宗族诛杀，废了少帝，迎立代王刘恒，即是后来的汉文帝。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。由于刘恒的生母薄夫人身世卑微，很少机会见到汉高祖刘邦，所以吕太后不是怎样妒忌薄夫人，准许薄夫人和代王刘恒一起住。代王所封的代国，即是现在山西省太原一带和太原以北的大同、河北省西北部渭县附近，再加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，等于与匈奴为邻，而首都是在太原。代王刘恒当初听闻群臣要立自己做皇帝，不敢答应。代国郎中令张武认为，朝廷大臣都是高祖功臣，熟习军事，又多诈谋，所以恐防有诈。但是中尉宋昌就认为，当时天下已定，政治上了轨道，人人都希望稳定。大臣虽然想变，但是都会顾虑百姓的，所以不可能结党乱政。而汉高祖长子齐王刘肥的后人朱虚侯东谋后驻兵长安，代王同宗的吴、楚、淮南、琅邪、齐、代这几个王国势力亦都很强大，足以安定局面。所以宋昌认为代王去做皇帝是不用怕的。于是代王一方面占卜得到最吉利的征兆，另一方面又派舅父薄超入长安见太尉周勃，证实可靠了，然后刘恒才到长安即皇帝位，还任命宋昌做卫尉，即是保卫首都的军事首长，率领南北军，而张武做郎中令，巡视宫殿，跟住又大赦天下。由这种种的做法，可见汉文帝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不会受到眼前利益迷惑就不顾一切地接受的了。文帝即位之后，恢复被吕太后逼死的赵王刘友的仔刘遂做赵王，使到东方各诸侯王国安心，又立长子刘启做皇太子，任命周勃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有一天，文帝召见周勃、陈平。
微臣右丞相周勃，
微臣左丞相陈平，
参见陛下。
两位平身，
谢陛下。
周丞相
在，
陈丞相
在，
两位与大臣同心合力，诛除吕氏，安定汉室，功劳自大。
微臣不敢当。
微臣追随高帝多年，应该忠于汉室。
两位无需推让。如今朕最关心的事就是怎样安定百姓。
陛下有理。
朕听闻天生人民，然后为之设立君主，养之自知，使百姓丰衣足食，生活安乐。假如为人君者失德，暴政不均，则上天降灾，警戒君主，表示不满。而君主需要留心治理百姓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陛下明察，前人确是有这样的讲法。
好了，如今朕以微渺之身，托于市民君王之上，天下自乱，在朕一身。两位执政，你们等于朕的古君手足，希望你们将朕之见所不及的东西 话俾朕知。
微臣不敢，微臣一定尽力替陛下效劳。
多谢周丞相。系啦，周丞相。
在。
朕想知道百姓嘅情形，究竟今年天下判决几多案件啊？
陛下，微臣唔知道。
你身为丞相，冇理由唔知噶。咁今年天下前局有几多收入啊？
微臣都唔知道。微臣死罪，微臣死罪。
周丞相，
微臣在。
你样样事都唔知，点可以位居丞相？
微臣自知死罪，死罪。
陈丞相，你讲啦。
陛下所问，各有主者。
各有主者？点解啊？
陛下刚才问及血肉，此乃廷尉所掌管。陛下可以问廷尉，问前局收入，乃系自属内史职责。陛下应该向自属内史查问。
咁朕要丞相嚟做咩？
丞相管理大臣，宰相者，上座天子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育万物之宜。外镇四夷诸侯，内亲扶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尽所能，做好分内之事。陛下不然微臣学识浅陋，任命微臣为丞相，正是要微臣定方略，选贤任能。
陈丞相讲得真是好，不愧高帝谋士。
哎呀，陈丞相，你呀够唔啱啦！点解你以前唔讲明俾我知做丞相嘅职责应该点至得噶？等我方才喺陛下面前出丑啊！
周丞相，在下又点知你身为丞相，竟然连丞相嘅职责都唔知系乜？你点怪得我噶？
哎呀，我哎呀，
好彩在下替你解围咋。刚才见你汗流浃背，真系替你心惊啊！
哎呀，在下愧无以对，我系一介武夫，做丞相真系唔适合。
周丞相，高祖嘅时候，我陈平功多，你比我唔上。至于朱女士，在下功劳比你唔上，所以将右丞相嘅位让俾你。你又何必介意呢？只不过，
不过乜嘢啊？
不过在下老啦，恐怕都冇几多年命。你诛杀诸女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受后赏，处尊位。如果当权太耐，在下恐怕会有灾祸临身喎。
吓，有灾祸临身？
冇错啦，做人要知退让先得噶。
系，多谢陈丞相指教。
陈平喺几个月之后年老逝世。到了汉文帝三年年初，文帝下诏不准汉高祖的开国功臣和子孙无故留在首都长安，要全部回去封国。这做法目的是削减这班开国功臣集团在朝廷的影响力，为了要列侯服从命令，身为丞相的降侯周勃就要率先回去封国。于是周勃不做丞相，离开长安。文帝为了令更多民间人才加入政府，于是下令各个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同埋能够直言极谏的人，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洛阳人贾谊。另外还有一位叫张释之的大臣，亦都是一个有才干的人。他在文帝的时候任职廷尉，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。有一次，汉文帝的居驾出巡，经过中卫桥。
禀告陛下，前面有人由桥底走出嚟，如今已经捉住，
命张廷尉过嚟。
遵旨，皇上有旨，传张廷尉。
微臣廷尉张释志参见陛下。
张廷尉不必多礼，前边发生咩事？
禀陛下，刚才桥底忽然有一名男子冲出嚟，被侍卫当做刺客，令成员马匹受惊，微臣等死罪。
你哋何罪之有？廷尉
在，
你将此人治罪，判决后向朕禀告。
遵旨。启奏陛下，日前在中卫桥侵犯陛下剩余之人，微臣经已审理明白，判决清楚，向陛下复命。
好，张廷尉如何判决？
禀陛下，微臣判他罚钱。
咩话？罚钱？此人惊吓朕的马匹。好彩朕的马匹性格柔和，否则朕恐怕会受伤。廷尉只是罚钱。
启奏陛下，经微臣详细审问，此人乃长安县人士，当日经过中卫桥，听闻居驾经过，没有地方走避，只有匿埋在桥底，因为匿得太耐，以为居驾已经过了，所以才走出来，咁啱就撞到居驾，令陛下受惊，实在是无心之失，查明并无其他嘅。
咁都唔可以只系罚钱了事啊！
陛下，据汉法，一人犯笔当罚金，微臣依法判决，并无失当。
朕马受惊。又怎样处置啊？
陛下，法者乃天子与天下人所共守之法例，法例已立，只能据法处理。如果法外又要加重刑罚，会令百姓不信法例，陛下何以服天下人呢？如果陛下要杀那个犯笔之人，当时可以杀了他，何必交给廷尉处理？廷尉是天下之平，替天下依法主持公道，廷尉都不依法处理，陛下，咁百姓何所依归？求陛下明察。
廷尉有理，
多谢陛下明断。陛下，微臣尚有一事禀告。
咩事？
日前有人盗窃宗庙器物，陛下显示命廷尉将他逐诛。
是啊，此人无道，理应逐诛。
陛下，微臣翻查法规，盗窃宗庙器物刑罚最重，处死器时不应逐诛。
咁实在太轻，不足以表示宗庙重要。
陛下，咁嘅法例已经适当，罪有轻重、信义等差。如果轻罪已经要判重刑，咁重罪应该点判呢？ 天下法令因此失去公平。
仲有咩罪重得过侵犯宗庙啊？
陛下，微臣敢问，假如有人偷走高祖长陵上边嘅泥土，陛下点样惩罚佢
咧？咁，唉，廷尉有礼。
汉文帝是一位肯接纳大臣意见的君主，他所任命的大臣大部分都是一些谨慎忠厚的人，张释之只是其中之一。又例如另外有一位大臣直不尔，有一次被人误会偷了同宿舍的人一些钱，但是直不尔并没有因此而争论不休，只是想办法筹了些钱给那个失主。后来那个失主找回所失的钱，就反而自己大为惭愧了。另外又有人诬告直不尔和大嫂通奸，他亦都没有辩白。后来的人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兄弟的，所以啲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文帝时代社会风气重视一些老实的人，讨厌花巧，喜欢以道理说服人，所以朝廷里面多数是忠厚长者。有一次齐国有一个医生叫做淳于意的，因为得罪权贵被人借故控告，结果就定了死罪，要押入长安等候中央政府的最后判决。
你们行什么阿爹自小习医，得到杨庆老先生传授医术替人治病，救人无数，估不到今日被人陷害，这次押送长安恐怕都再无机会返嚟。
阿爹，你帮咁多皇后公卿治病，佢哋应该感激阿爹，帮阿爹洗脱罪名至啱噶。
提刑，你知咩啊？你年纪仲细，呢啲权贵有急事要用阿爹嘅时候就好嘅，冇事嘅时候仲点会记得我呢？何况陷害我嘅人仲系有权有势嘅添，佢哋唔会为咗一个医生同人冲突嘅。
阿爹，等女儿陪你去长安，沿途照料你，希望到咗长安可以为阿爹申雪冤情。
你一个女仔点可以同阿爹申雪呢？唉，最弊我生五个女，如果有一个仔，咁有咩急事都有个人帮得我手啊！
你哋唔使喊，我同阿爹一起去长安。
启奏陛下，微臣有事请陛下定夺。
咩事啊，张廷弼？
启奏陛下，齐国有一个小吏叫淳于意，懂得医术，因为犯法应判处死，可以免死改判狱刑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年方14岁，跟随父亲来到长安，上书愿意入身为官婢，赎父亲刑罪，请陛下定夺。
淳于意这个人，朕都听过他的名字。他在齐国是名医，传闻他知人生死，可医则医，不可医他就不肯医，所以有很多人都很怨恨他。
陛下，就是这个人。
他的女儿叫做什么名字？
叫做提刑。
提刑 张廷尉
在，
带他来见朕。
遵旨。启禀陛下，齐太仓令淳于义之女提刑大盗。
你就是提刑。
臣妾齐太仓令之女提刑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。
提刑，你不远千里由齐国来到长安向朕上书，究竟为乜嘢？
臣妾父亲淳于义向来懂得医术，替齐国皇后贵人治病，因为全心公道，对一些无可医治的病人，臣妾父亲不愿意医治，因此得罪权贵，被人借故陷害，触犯律例，应判死刑。
张廷尉
在，
淳于义所犯之事是否有冤情？
陛下，据微臣官属审问明白，淳于义所犯之罪有确实证据，犯人亦并无负冤。
提刑，你父亲犯罪既非冤枉，你无需上书。
淳于义并非有意犯法，只是被人陷害，偶干法例，情有可原。臣妾上书陛下，并非替父亲脱罪，只不过希望陛下准臣妾入宫为官婢，属父亲之罪，希望陛下可怜。
你愿意做官婢？长安远离你家乡数千里，你不怕吗？
臣妾只要能够父亲一命，乜嘢都不怕。
张廷尉，
臣在。
淳于义一案，你怎样判决？
陛下，淳于义应判死刑，但是廷尉已经缓期一死，改判狱刑。
提刑，廷尉已经改判狱刑，你父亲不用处死，你亦无需做官婢。
陛下，狱刑是残酷的刑罚，将犯人的手或脚斩去，犯人受刑之后虽然免除一死，但是一生痛苦。臣妾身为儿女，又何忍见父亲半生残废，生受折磨呢？臣妾仍然希望陛下成全臣妾。
朕身为天子，亦不忍见天下孝子孝女伤心。张廷尉，
臣在。
朕下召朝廷公卿讨论，睇下可否以黐刑代替狱刑，以全人道。你认为点啊？
陛下明察，微臣请公卿博士讨论。
提刑，朕怜悯你一片孝心，就免淳于义狱刑。不过黐刑难免啊。
遵旨。
汉文帝受孝女提刑感动，将上古以来实行的狱刑废除，以黐刑，即是用鞭打来代替斩手斩脚的狱刑。汉文帝还因此受到后世人的赞誉。不过根据史记淳于义的传记，提刑上书发生在文帝四年，但是汉书文帝本纪废除狱刑是在文帝十三年五月的事，两件事在时间上相差九年，咁实际上有冇直接关系都好难讲。但系一般历史讲法都认为，废除狱刑系因为孝女提刑所引起噶。汉文帝对百姓特别体恤，不时奖励民间孝悌、勤力等等美德，而且仲经常亲自去田野度仿效农民耕种作为仪式，向百姓表示亲身率领天下勤力耕田。 他为了鼓励农民，还曾经免除全国田租，所以在文帝统治的23年之中，人民都能够丰衣足食，生活安定，国家府库充实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